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雅虎财经的报道，货币市场发生大地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全球的外汇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这个对生活在各国的网友啊，就普通人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个就与我们经常谈论的股市、债市、期货市场对普通网友的影响还不一样。他这个报道对全球的一些主要货币过去一周发生的一些剧烈的震荡以及未来的一些趋势做了一些分析。我们选择四个主要的货币相关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个呢是有关美元。美元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美元指数下跌了 1.85%， 创了三周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在过去的一周，美元指数的下跌是由两个负面的事件导致的，就市场的变化它背后一定是有些事件的。第一个事件呢是上周五穆迪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用的评级，这是过去一周美元指数下跌的一个主导性的因素。那么第二个负面事件冲击呢是川普周五又发出了新的关税威胁，要对欧盟、对苹果实行关税制裁。那么这个市场感受呢也是非常负面的。所谓非常负面是市场感受对美国的经济是非常负面的，所以美元指数下跌。那么未来一个时期，货币市场对美元的走势仍然是非常谨慎的，或者是不看好的。那么对于出国留学旅游的网友，你可能对这个状况啊，可能对你的财务的影响你可能就会更清晰一些。第二个是日元。日元呢是全球这个外汇市场当中啊交易最活跃的货币。第一个，日本经济呢它还是比较强大。第二呢，日元呢它也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它与人民币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讨论外汇市场的时候很少讨论人民币？因为人民币那个汇率是个假汇率，所以货币市场投资者呢非常喜欢日元，因为这种波动性才能给投资者呢创造交易，那么交易当中就有可能盈利。在过去的一周，日元对美元升值了 2.1%， 这也是过去两个月来的单周最大的这个升值。那么日元的升值，国际外汇市场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就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日本的通胀上升。通胀上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日本央行啊它不会去推动降息，它甚至有可能会升息。所以日元升值第一个触发点呢是日本的通胀，四月份的通胀数据。第二嘛，就是网友们经常讲的要需要同行来陪衬，就是美元不争气，美元指数明显下降，导致了货币市场避险抛美元来买日元。那么这个趋势呢短期内也不会改变。第三个呢是英镑。英镑在过去一周，英镑对美元升值了 1.92%， 所以这个都差不多的，就美元贬值接近 2%， 其他主要货币相对美元升值都是接近 2%， 它也创下了五周以来最大的涨幅。那么国际外汇市场呢对于英镑的升值普遍的共识呢是由于美元的贬值，由于川普的关税威胁引发的一种啊避险情绪，英镑呢是作为非美元货币一种最稳定的货币投资，所以英镑升值的逻辑呢相对简单一点。第四个是欧元。欧元在刚刚过去这一周上涨了 1.82%， 也是接近 2%， 创了六周以来最大的涨幅。那么欧元升值的原因呢也是单一的，因为美元不争气。实际上在过去一周，欧元区的数据啊都很糟糕，无论是综合产出指数、服务业 PMI、 制造业 PMI 样样都不行。但是由于美国的风险更大，所以欧元呢它也升值 1.82%。 那么从四个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来看，你能够感受到资本市场对美元负面情绪是非常浓烈的。最典型的，你像欧元，欧元区本来它的经济也不好，它欧元本来应该受损的，但是市场对美元的负面感受更强烈。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体现，就川普的改革也好，川普的税改方案也好，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真实的感受。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国际财经媒体的普遍的头条。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支持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美国钢铁股价上涨 21%。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表示支持新日铁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由于投资者将川普在政向平台上发的贴文解读为新日铁已获得川普批准全面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因此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应声飙升 21%。 川普在政向平台的贴文原话这样表达的：这是美国钢铁公司和新日铁公司计划中的合作项目，将创造至少70,000个就业岗位，并为美国增加14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之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过，新日铁方面呢声明说，如果合并获得批准，将向美国钢铁公司投资140亿美元，其中包括向新的钢铁厂投资高达40亿美元。川普也在政向平台上报告说，大部分投资将在未来14个月内完成，并表示他将于下周五在匹兹堡美国钢铁公司举行集会。美国钢铁公司也发表了声明，他们对川普的领导能力表示赞赏。他们声明中称，美国钢铁公司仍将是一家美国公司，通过与新日铁的合作，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新技术和数千个就业机会。那么新日铁发表声明表示，此次合作改变游戏规则，对美国钢铁公司及其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美国钢铁业和更广泛的美国制造业基础而言，都是受益者。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背景的信息呢向网友们补充，就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有一点霸王硬上弓，因为在大选期间拜登是坚决反对的，川普也是坚决反对的，反对的原因是因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大选结束以后，川普放行了这次兼并，但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仍然反对这个交易。那么川普放行这个并购案例呢，也解除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一个矛盾点。那么推动这项并购的美国方面，主要还是美国钢铁的一些股东，能让股票价格上涨，能够让投资有回报，何乐而不为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是时候发展核能了，来满足美国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了。这个新闻之所以值得大家关注，相信关注美国投资的一些网友啊，都已经感受到在过去一周美国相关的一些企业的股价都在飙升，特别与核能相关的。那么更早一些时候呢， LT 向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提示过，建议关注美国的小型核电站的创新企业，或者一些模组化的核电厂技术的一些企业。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一名白宫官员今天表示，本届政府预计核反应堆将在川普的任期内得到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周五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加速推进发展缓慢的核电产业。他概述了多项计划，包括改革美国核能监管机构，加快新项目的许可证审批，增加国内燃料供应，以及将联邦土地用于军事反应堆或服务于人工智能的大型数据中心。川普在签字仪式上表示，现在是发展核能的时候了。周五核电公司的股价普遍飙升，就大家如果去搜寻一些数据，就相关的核电板块股价上涨都是在 15% 到 25% 之间，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美国的这种啊核能技术，特别是模块化或者是小型反应堆这种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它受制于美国能源政策的限制，你就不能大的发展。这个背后它是有一些利益的争执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石油业的这些巨头们呢，一直是两党政治现金的最大的这个金主，他们是核能发展的最大的主力。所以是否允许核能的发展，是否支持核能的发展，在美国来看它就需要政府政策的改变。所以你看川普一宣布之后，没有向这些企业投一分钱，这些企业股价大涨，是因为美国政府开始松绑了。包括上周马斯克呼吁说美国明年就会缺电，因为这么多人工智能项目，实际上像马斯克这些人也都在过去两年布局了核能项目。所以政策变化的背后还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商业利益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这个很有意思，它有助于我们来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政治。它的标题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恰逢让美国再次伟大，因而朝他的第二个会是吗 副标题是拜登时代的数据支持了这一种说法。这个报道呢还是有一点难理解的，我们来试着来理解一下。他这样描述的，美国选举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研究表明，在总统选举之后，获胜者的支持者变得更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并在投资上承担更多的风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葛登达尔及其合著者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川普首次击败希拉里赢得总统大选，似乎甚至影响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是否生孩子。从2016年到2018年，共和党选区的生育率下降幅度远远低于民主党投票区的生育率的下降幅度。川普的崛起和希拉里的失败导致 2% 的美国出生人口从蓝线转移至红线，就共和党控制的这种线人口出生比民主党控制的线要高 2%， 这个还是很惊人的一个数据。当时沮丧的民主党人和兴高采烈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分歧似乎是最有可能的解释。那么后来拜登胜选后，这种人口出生率的变化会不会又发生逆转呢？那么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的比较分析，就从总体的出生人数来看，没有证据显示拜登上任之后兰州呢出现婴儿潮，但是从出生率下降比较来看呢，兰州的出生率下降速度呢放缓了。所以他想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今天的美国政治比较极端，甚至影响了人口出生率，就民主党人当了总统对兰州的出生率有利，而共和党的候选者赢得了总统之后呢，红州的出生率下降也会减慢，或者说他的出生率会提高。 LT 看了经济学人的这个有关兰州红州的人口出生率的一个过去20年的一个统计图表，它大体上是一个交叉性的曲线，就在2017年以前兰州的出生率啊明显比红州的要高，那么2017年以后形成一个交叉点，2017年以后红州的出生率明显比兰州的出生率高，而且是一直持续。尽管它的曲线走势忽高忽低，但是从绝对的人口出生率来看，红州的人口出生率在2017年以后明显比兰州的要高。所以真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也没有更多的分析，或者他也没有找出更多的证据。所以 LT 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美国社会啊为什么从2017年以后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它就是因为川普以及川普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即使中间它空荡了四年，但对美国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所以对今天美国的一些变化，就有些网友啊很不适应，或者是很不满，甚至相当部分网友呢把它归咎于川普一个人，有川普就怎么样，没有川普就怎么样。实际上这种川普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所谓的深刻的是他有支配地位的影响，他甚至形成一种川普主义影响了美国社会的一些观念，那么美国社会的一些观念的发展又在强化川普主义的特定方向。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是福是祸，可能每个人立场不一样，有不一样的结论。但是 LT 认为啊，对今天美国出现的一些激烈的变化，不要忽略了美国社会啊正在发生呢一些很深刻的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呢是有原因的，有时候这种改变它就是社会推动的。对这个问题 LT 也没有什么结论，我们还继续保持观察。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荷兰的这个光刻机出口到中国的两个最新的新闻。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荷兰承诺深化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在美国施压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后，荷兰一月份表示将从4月1号起扩大对半导体出口的管制，所以中荷关系呢因此有所紧张。那么近日荷兰外交部长菲尔德坎普访问了北京，那么中国方面呢对这次访问做了隆重的报道。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称，两国同意就半导体技术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合作保持密切的沟通。那么荷兰的外长呢也对路透社透露呢说，中国要求放松光刻机的限制。那么这个事呢就给舆论很多想象空间。那么今天路透社就有了相关的另外一个报道， 标题是川普的助手表示必须对中国实施 EUV 光刻技术的限制。哎，你们不是谈了什么要光刻技术在内都要合作吗？美国就开始打招呼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主管戴维萨克斯今天表示，限制向中国出售极紫外就 EUV 光刻设备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最重要的出口管制。萨克斯说，川普第一届政府就开始这项限制，继续实施这项限制至关重要。所以这个新闻呢，你能够感受到美国对荷兰蠢蠢欲动的这样一种苗头在第一时间扑灭了，而且非常严厉的，想都不要想。所以这两个新闻你只有放在一起，你才能够了解这个事件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第六条，我们来分享路透社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优势，但现在却成了政治负担。哈佛与川普的斗争啊，愈演愈烈。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哈佛大学与中国的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该校的资产，但随着川普政府指责哈佛大学校园受到北京支持的影响力行动的困扰，这种联系已经成为哈佛大学的一种负担。对于中国政府对哈佛大学的影响的担忧由来已久，一些美国议员，其中许多是共和党人，表示担心中共正在操纵哈佛大学以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规避美国安全法，并压制美国国内对哈佛大学的批评。一位白宫官员周五对路透社表示，哈佛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让中国共产党利用它，并补充说，该校对中共在校园内进行私刑骚扰视而不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互利的，不应该被污名化。川普政府提到涉华问题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工作相呼应，他们对哈佛大学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几个案例，比如哈佛大学在2020年后仍然为新疆建设兵团提供了公共卫生相关的训练。你看，新疆搞集中营，西方国家对新疆相关的，特别是新疆官方相关的内容都属于高压线的，但人家哈佛大学不怕，人家还把新疆建设兵团官员弄到公共卫生相关的院系进行培训。而美国政府因为这个新疆建设兵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以及他参与了镇压侵害新疆维吾尔族而被列入制裁对象，新疆建设兵团的简称是 XPCC， 这个在美国是被制裁的，但是你看哈佛大学，你说他胆子多大。而且国土安全部指出，哈佛大学与新疆建设兵团签的协议是这个合作培训要持续到2024年。你看，从2020年到2024年，在西方对新疆啊，中共的新疆政策最严厉的批评时期，哈佛大学人家要跟新疆建设兵团合作，这个还是有点离谱。这个报道举第二个例子，就哈佛大学化学系的主任查尔斯利伯秘密参加了中国政府的一些研究项目，隐瞒接受中共的资金，那么被查处以后，人家在第一时间投奔中共到北京去任教。所以这个让美国舆论感受啊，并没有冤枉这个老兄，他本质上他是亲中共的。前天与网友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 LT 呢比较武断的呢认为，要抓住哈佛大学与中共合作的把柄很难，因为中共呢都是通过一些代理人，通过一些什么企业家来影响哈佛，让哈佛为中共发声。那么很快有网友指出，就这个判断呢局限性呢还是非常大，或者这个判断是错的。比如网友就列举出来，刘鹤到哈佛所谓的留学，就中国共产党与哈佛的合作培养高级官员，培养了几千名。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就更离谱了，哈佛大学与新疆建设兵团合作，这个完全就没有任何底线了。所以说尽管在其他报道路透社对哈佛大学比较同情，但在这个报道上，它让我们看到了哈佛大学的确需要认真的反思和检讨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新华社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前四个月实际利用外资下降 10.9%。 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了一至四月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中国前四个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人民币3207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0.9%。 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18832家，年增 12.1%。这个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个月公布的数据啊，在过去三年都是断崖式的下降。那么这次公布的数据呢，10.9%，还稍微下降幅度小一点，但是仍然是这样一种在继续在下降，因为它去年同期是下降30%几。所以说，不管习近平怎么讲，不管中共怎么宣传，这个 FDI 数据啊，实际利用外资的这个数据持续的下降，它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有的中国网友会问，是不是因为中国发达了，哎，强盛了，不需要外资了？这个可不是。你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强国，你看川普每天都在争取外商投资，因为这个外商投资啊，它一方面它可以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发展的资金问题，它同时呢，它可以避免你本国的货币超发，它同时还会带来外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中国从2018年以后，似乎就在与世界说再见。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在中国网络也引起轰动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红星新闻的报道，标题是“提振消费，四川绵阳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为了提振消费，四川绵阳市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今天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全球掀起每周休息3日的浪潮，中国官方则是为了促进旅游消费，多地陆续推出鼓励弹性实施周休2.5日的文件。因为不具备强制性，迄今只有少数公务机关和民间企业实施。四川绵阳市商务局近日发布《绵阳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2025年工作清单》，目标是全面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市场活力。工作清单提到，落实年休假、应休尽休、带薪休假政策，鼓励企业弹性调休，推广夫妻共用，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2.5天休假模式。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全球啊，在呼吁3天休息制这个事儿呢，是人们呢希望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特别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代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这是一种发展趋势。但是到了中国就变味了。中国呢认为多休息啊是促进消费的手段。那么这个变味了的这个增加休息日呢，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社会反响。你比如说在中国，现在普通工薪阶层都还在争取啊多一些加班的天数，多一些加班的小时。那么假如推广这种啊4.5天工作制，它就会减少这些工薪阶层人的收入。那么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愿意做这种推行的。相反，另外一方面，公务员或者一些白领，他们当然是希望休息时间越多越好。那么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国际经济学界与中国官方都认为是应该改善消费，但是在手段上就天壤之别了。就国际财经界认为中国应该增加居民的收入，改善中国民众对未来经济的预期，这个才能够是增加消费的主要方式。但中共产党他认为呢，刁民手上有钱，现在就他们有钱不消费，所以变着法呢希望老百姓去消费，而不是变着法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所以这个4.5天工作制呢，它与其他国家啊增加休息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一样，这个成了中共来洗劫民众财富的一个工具了，一个手段了。所以事儿是个好事儿，但是夹杂了中共的一些阴暗的目的。最后我们来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 CBS 的一个报道，标题是美国多地报告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NB.1.8.1。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疾控中心已发现多例新冠病毒新变种的病毒与中国新一轮病毒急增有关。疾控中心机场检测合作方的记录显示，在中国流行的新的病毒已在加州、华盛顿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市地区的国际旅客中被发现。除了机场发现的病例外，俄亥俄州、罗德岛州和夏威夷州的卫生机构也报告了发现这种病毒的病例。而加州和华盛顿州最早的病例可以追溯到3月下旬和4月上旬。专家们一直密切关注这种变种已在中国成为主流，并在亚洲部分地区持续增长的新病毒。香港当局表示， 近期新冠病例急增导致急诊和住院人数大幅上升，是过去一年最严重的水平。台湾的卫生机构也报告了急诊人数、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上升。地方卫生机构表示，正在储备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以应对这一疫情的浪潮。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的初步数据显示，与其他流行毒株相比 ,NB.1.8.1 在逃避免疫系统方面并无优势，但对人体细胞的激活能力更强，显示出可能具有更高的传染性。这个毒株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外部疫苗顾问会议上被多次提及，会议正在讨论是否以及如何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更新新冠疫苗。 FTA 病毒产品部门主任杰瑞威尔说，虽然病毒的进化不可预测，也不知道它将如何继续多样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内，这个病毒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会来自已经消失的毒株。那么对这个新闻， LTU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新冠疫情的反弹，它的传播规律啊，似乎与三年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规律是一样的，都是由中国开始发起，然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然后再传导到西方。所以从这个传播规律来讲啊，可能要引起高度的关注。就目前中国方面呢，对这一轮的疫情的反弹，他们是采取淡化处理，而香港、台湾呢，它的信息相对公开一些，普遍认为这一次疫情的反弹非同小可。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美国方面对这个发端于中国的这个新毒株啊，引起高度重视，甚至专门对待，这可以让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更加重视这个毒株啊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那么从2023年以后，西方国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严肃地对待这样一个新的毒株，甚至美国专家判断未来一年内可能都是以这个毒株为主，所以建议生活在亚洲的网友啊，可能要比以前更加重视这次新冠疫情的反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在中国发端的新的毒株危害性非常大，影响非常大，但是国际舆论很难得到一些来自中国的具体的信息。就中共呢，仍然没有接受教训，仍然在走新冠疫情之初的那样一种老路，既不愿意向国际社会呢通报疫情的影响，更不愿意向中国人民交代实情。所以说中共这样一种把执政的稳定、执政安全摆在绝对地位，甚至这种影响生命安全的信息，他们都认为是统治安全的不利因素，进行淡化、进行屏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这样一种统治系统啊，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安全、社会健康安全的一大风险，当然也会给世界健康啊、人类的健康带来一种风险。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呢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现在中国国内呢也在隆重的纪念习近平的爹逝世23周年，国际舆论呢也在关注这个事儿，但关注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先分享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今天报道是5月24日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革命先烈先辈亲属和干部群众代表共同参观了纪念馆。新华社报道中称，关中革命纪念馆位于陕西省富平县，集中展现了习仲勋同志光辉革命生涯和崇高风范，反映了新时代以来三秦大地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陕西新篇章的生动实践。你看新华社这个报道呢，他就把这个纪念馆的开馆的目的把它聚焦在纪念习近平的爹习仲勋，同时呢也把这个纪念馆与习近平联系起来。这个纪念馆呢是展示习主席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所以在中国来讲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那么从新华社报道你能感受到，就习近平呢对他们家的事儿啊是非常重视的，就他们家的事儿就是中共产党的事儿，就是中国人民的事儿。他的父亲纪念他的父亲，不仅他们家要纪念，全党要纪念，全国人民都要纪念，这个是从中国国内啊制造的一种信息舆论。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今天他这个报道啊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从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就今天的习近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习近平，他想从习近平的成长过程当中，习仲勋对 习近平有什么影响，以及习近平有一些个性特征，甚至今天的主要个性特征与习仲勋又不一样，就谁才是习近平的真正的父亲。他从这个角度啊进行了一种推演，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尽管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民间是非常多的，但作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啊，来深挖习近平是怎么炼成的，这个在国际舆论当中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强人形象背后，他这样描述的，习近平塑造了中国强大的领导人，从严苛的纪律到背诵毛泽东思想。当川普本月暂停对北京关税战时，中国国内知名人士称赞其领导人习近平以韧性和决心抵御了美国压力。北京对川普的关税采取了强硬立场，采取了经济反制，并发誓永远不会向外国恶霸屈服。这次反抗提升了习近平作为绝对权威领导人的自我形象，他具有引领中国复兴与大国所需的坚韧和牺牲精神。这是他开篇他来介绍习近平在中国的形象。一些历史学家说，这些特质源自于习近平作为革命英雄习仲勋之子的成长经验。习仲勋严厉的家教和对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忠诚，在饱受多年迫害的动荡政治生涯中，似乎激励了习近平展现出他父亲所要求的强硬品质。党的传说称，习仲勋是一位坚韧不拔的人物，尽管在毛泽东时代遭到错误的清洗，他仍然为共产主义革命英勇奋斗，并始终忠于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那么历史学家约瑟夫·托里基安最近写了一本习仲勋的英文传记，那么这个传记里边呢，他也大量的描述习仲勋对习近平的影响。这本书他这样描述的，习仲勋1928年十几岁时加入共产党，并作为革命战士赢得毛泽东信任。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他担任了地区领导人、宣传部长和副总理，但1962年因涉嫌反党活动而遭到清洗。传记中描述习仲勋对自己的垮台感到震惊，他告诉一位朋友，他感觉自己就像从18层楼上掉下来的人。1966年至1976年，习近平十几岁开始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红卫兵在公开羞辱集会上辱骂习仲勋，并且根据未提供信件的党内说法，习仲勋的一个女儿被迫害致死。但托里基安写道，习仲勋从未放弃对毛泽东的感情，他描述习仲勋在受辱之时如何让习近平记住毛泽东的一些讲话。1976年一次短暂重逢中，父亲看着儿子背诵毛泽东语录，托里基安写道，尽管党背叛了习仲勋，但习仲勋从未背叛党。这本书还描述习仲勋在家里通过严苛的管教，包括用体罚来强制执行节俭的严格规定，就不仅在家里面经常受体罚，就习近平在毛泽东时代作为落马官员的孩子也经常面临迫害，就在外面也被欺负，在家里也受体罚。所以习近平他自己后来称，就这些经历磨练了他的性格，让他学会如何面对权力的变幻莫测。就这段描述啊，与中国民间的一些议论呢也是吻合的。就习近平他这个个性，他似乎对谁都有仇，他对谁都想报复。就文革的经历没有让习近平学到任何感恩容忍，对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他更多的是仇恨。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他是引述布鲁钦斯学会研究员乔纳森金的观点。乔纳森金说，习近平似乎确实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政治性质和动态的知识，即使是内部人士，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也很难驾驭这个政治动态。那么在托里奇安的书中还描述，习近平在公开场合私下里都表现出对父亲的崇敬，习近平在农历新年一定会向父亲磕头，就他们家的这个习惯呢还是很有特点的。那么最后华尔街日报就发生了个激烈转折的描述，就习近平与他父亲的从政的作风啊，为什么又出现完全的不同，他就走到另外一股道上去了。因为习仲勋在中国的舆论当中被视为一种改革派，他为什么会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反改革的路上去了呢？这个就是他这个文章的画龙点睛地方，就谁是他的真正的父亲，他的精神上的父亲。托里基安是这样描述的，尽管习仲勋 以相对自由主义而闻名，但是习近平却热衷于执行毛泽东的残酷清洗政策。就中国党内也有一些舆论幻想习近平会像他的父亲，他不，人家就学毛泽东。托里吉安的书中这样描写的，在1942年至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为巩固权力而发动了一场清洗运动，习仲勋指挥了一场大举搜捕间谍，导致了许多人呢被迫害。当时的犯罪嫌疑人经常做出虚假供述以逃避酷刑，所以在今天中国党内把习仲勋描述成一种温和的改革派，实际上习仲勋在他的经历当中也是积极参与了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也是迫害过许多人的，这是他一个描述。第二个描述呢，在1950年代作为主管西北地区的高级官员，习仲勋积极推行毛泽东发起的追捕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习仲勋曾经在公开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杀的坏人越多，他们就越害怕。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习仲勋对习近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中国的官方舆论刻意把习仲勋描述成为一种改革派，但是历史学家托里基安还原他写专门写习仲勋的传记，他还原了一个完整的习仲勋的形象。习仲勋既有自由思想，既有温和改革的一面，也有中共党棍恶棍凶残的一面。他既有受到毛泽东迫害的一面，他也有积极执行毛泽东反人类无人性的镇压政策的一面。所以今天习近平这个形象，他并不是对他父亲的背叛，他只不过是放大了他父亲恶的那一面。所以华尔街日报他从托里基安习仲勋的传记里边呢，他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习仲勋的这种形象，这也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他就是习仲勋的儿子，他就是受到习仲勋的深刻的影响，只不过他对恶的一面的影响有了更强烈的反应。那么 LT 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就习近平上台以来与上台之前给中国舆论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习近平上台之前他是非常能够隐忍的，他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他都是还是中规中矩的，但是他一旦掌权之后，他就流露出来非常大的愤恨，他内部啊内心啊有非常大的积怨。这种积怨呢，他不光是对个别人而言，他似乎对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党的体系，对这个国家，他似乎都有非常强烈的怨恨。这个也是国际舆论呢也是观察了十年也才明白。就过去舆论认为习近平搞这种所谓的反腐运动来清理清扫政治对手，那么到今天他自己提拔的亲信也在不停的轮番清洗，所以现在大家才悟出来，就习近平他的一种内心的怨恨啊怨愤，他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的。这个就像他父亲告诉他的，我们杀的人越多，他们就越害怕我们，这个他是把他想透了这个道理。所以这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啊习仲勋的这样一种虚伪性，他内心还是有非常阴暗非常险恶的一些信念的，这些对习近平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之前中国民间舆论很多人也理解习近平与习仲勋不一样，人家习仲勋是好人，习近平是坏人，习近平坏啊主要受毛泽东的影响。实际上习近平在毛泽东时代，他的父亲算不上啊毛泽东的核心圈层，算不上顶级的中共的领导人，他还靠不上边儿。包括在今天在红二代里边，习近平也是旁系，也是边缘化的。他所谓的受毛泽东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他父亲对毛泽东的理解，他父亲传授给他的一些中共的一些邪恶的理念。所以这个逻辑上呢，就能够更容易让人理解，更合理。就今天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样，你能还原到真实的习仲勋，以及习近平对习仲勋的这种态度，才能够更加理解习近平的今天，他并不是一种反叛，他是一种传承，传承他父亲恶的一面更多。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为什么对他父亲柔和的一面他没有去放大，而偏偏对他父亲恶的一面去放大，敢杀人杀得越多越好。 LT 认为这与习近平的经历有关。你看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我们也能够更完善对习近平个性形成的理解。你看习仲勋在家里边是经常搞体罚暴力的管制，动不动就拳打脚踢，这个在他的这个童年 他是得到一种影响，一种教育。同时在他少年时期，他父亲被清洗，他又受到社会的遗弃抛弃，又受到其他红色子女的侵害围殴，所以他更多的呢是一种屈辱的经历，或者更多的是一种受害者的心理。所以他对这个社会缺乏一种关怀，缺乏一种理解，缺乏一种善意。所以这种邪恶的革命性，再加上个人的这样一种曲折的经历或者不幸的经历，他就导致了今天习近平这样一种个性。他对人民缺乏关心，他对斗争对革命他饶有兴趣，所以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也改变我们之前的那样一些不解，就所谓的习近平怎么跟他父亲差别那么大，实际上他们是一类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